历代至上第一章，历代至上第一章，先看亚当的谱系。亚当就是人类的起头，亚当生赛特。这里为什么不说该隐啊？该隐已经被神弃绝，以后被受洪水冲去。赛特是亚当生赛特，是代替亚伯蒙拣选的一个系列啊，也就是有份于耶稣基督家谱的这一段。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必死的人啊。他的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我想也是让他真知道人生实在是太虚空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都不能免去一死，所以必死的人。但是在以挪士的时候，人就开始求告神，所以这是好的。以挪士呢生塞南，塞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是除了亚伯以外，以诺是第二位在创世纪里的七个敬虔的后代，也可以说是七个敬虔的子孙。以诺士是第二个，以诺士最宝贵了，他是与神同行，他名字的意思是奉献啊，他的父亲把他奉献，他也把自己奉献，所以以诺这个人很宝贵。他在65岁的时候开始与神同行，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给神。这个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意思啊，说明他在灵里有所看见，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啊，他死后降洪水。这个名字人看太古怪了，怎么这么个名字啊？随时随地人们都叫他，他死后降洪水，也就是借着这个名字提醒自己，提醒众人啊，要什么呀？要预备自己，因为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神要借着洪水要灭世，所以以诺啊是灵里给儿子起的名字，叫他死后降洪水，所以这个说他开始与神同行。所以圣经上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他6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一直到整整300年，他就被提了，他没有经过死，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以诺的一生是与神同行的一生，虽然也生儿也生女，但是他是活在神前，行在人前，有儿有女，照样与神同行。不但如此，他还有预言。这个预言呢，就是在犹大书，我们请看一下第14节，亚当的70孙以诺，有曾经啊预言说，这些人啊，就是他预言到这些人，他说，看哪，主带着他1000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有行审判，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的、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皮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这一段是以诺在灵里的预言，你看他预言到末世的光景，这个预言是指着末世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审判什么人？这里有3个不敬虔，是不敬虔的人所说的不敬虔的话和不敬虔的事，神要审判就指着末世主要来之前我们现在现今的光景， 虽说一诺他是一个预言家，他在林里一次两次的有所看见，这就是他警戒他同时代的人，也警戒末时代的人。可见的以诺的一生随时都遭到人的反对、藐视、讥诮为什么呢？谁相信你这一套啊？是不是都不相信，也没人看中他，但是他经常的对自己、对家人、对后代、对将来未来的人，他一直是在说预言。说预言就表示说在提醒人、警戒人，这就是以诺。所以他与神同行300年，他就被劫去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以诺的一生真正是与主同行他这个忍受世人一切的藐视、轻看、讥诮和反对以诺就生了马土撒拉。虽然以诺没有亲眼看见马土撒拉死的那天洪水真来到，但是马土撒拉的预言到了时候完全应验，就说明以诺所说的是完全是出于神。马土撒拉是人类最长寿命的人，是969岁，是不是这么长的一个寿数？这什么意思呢？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诺他能够看见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要遭到洪水，遭到洪水就是神的审判神所降的灾祸，是吧这个呢这个马土撒拉活到969岁，说明他活着寿数是人类最长的一个，再没有像马土撒拉寿数这么长。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就是忍耐的、等待的，叫马特撒拉，你再活一年吧，你再活一年吧，再活一年吧，真是活的他都不愿意再活了，神还得让他活着。什么意思？表示神对世人的忍耐宽容忍耐和宽容，所以一直等待人悔改到了这个岁数了，神忍无可忍了，结果就将洪水淋到了世人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马特撒拉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年代也说明神的宽容和忍耐。底下马特撒拉生拉麦，拉麦就生了挪亚了。到了挪亚的时候果然就应验，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淋到了世人所以挪亚的一生也是安慰了父母的心，挪亚的一生也是最敬虔听神的话，神告诉他这样他就这样。你说风调雨顺，人家都不相信你说什么洪水来的，但是挪亚听神的话，他信神，所以他就带领着3个儿子一起来什么呀？来造方舟造完了方舟人家更笑了，你看你搞了一个大船，这什么意思呢风这个也没有风也没有雨干什么呢？忽然间洪水就来到了就是说明挪亚他的敬虔带领3个儿子3个媳妇这个包括他的妻子一家8口人都进了方舟，所以进方舟蒙保全，进方舟得平安，是吧？这就是神在挪亚的时代对他所说的话和他所行的事，他耶和华怎样说他就怎样听，他完全听神的话，这就是挪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挪亚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也是敬畏神的人。底下就是讲到了亚弗的后代，亚弗就是挪亚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只是扩张的意思底下讲到他的儿子有这么几个这些人也就是后来居住在俄罗斯一带的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以后也就是抵挡神，根本不要神，是吧？底下呢又讲到，接着讲韩的后代，我们看第八节讲韩的后代。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这些后来给我们看到都是抵挡神的古时麦西这都是阿拉伯人的这个子孙住在这些地方 迦南我们更晓得了，是吧？古时的儿子不但有一个迦南，以后就是迦南七族或者叫迦南十族。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夫塔、拉玛、萨夫提拿，拉玛的儿子是示巴等等。重点告诉我们，古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宁禄。宁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宁禄，是吧？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什么意思呢？他是抵挡神的，在耶和华面前还成英雄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猎户是什么意思？就是残暴一天的打猎这就是英勇的猎户。所以这个人就是在当时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抵挡神的人，是一个叛逆者所以宁禄的意思就是叛逆，叛逆他是抵挡神的人，所以他呢也就是造巴别塔的领袖以后就是造巴别塔。所以这里创世纪第十章先提他，以后十一章就看到造巴别塔造巴别塔什么意思？就是抗拒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人分散全地遍满全地来高举神荣耀神，他却是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来抵挡神造一个巴别塔为了传扬己名完全是一种背叛这是以宁禄为首。后来呢神就把他们分散，所以以后不得不分散到各地。神怎么样的把这一个巴别塔整个的拆毁呢？神就是变了他们的口音不用费什么力气，神变了他们口音，他们就彼此不和谁跟谁说话都不通，所以以后不得不分散。麦西生陆地人等等，麦西也是阿拉伯的一个圣地，是吧？我们知道这些地方都是抵挡神的接着这些人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加菲勒的出来的有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世世代代与神的儿女为敌，是吧？他们是加菲勒人。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当中也有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确实有400以后是600成为什么呀？跟随大卫的勇士，始终跟到底的也就这些人。所以腓力士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是吧？迦南底下讲的迦南，迦南呢生了以下的是7个，也有的说是10个，就是迦南七族或迦南十族。这些人都是什么呀？生活习惯都是伤天害理所以迦南人就是代表我们的七情六欲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所行所做所见都是抵挡神，都是作恶、拜偶像、行邪淫行各样的坏事。所以说神的儿女要神允许亚伯拉罕就是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个迦南人要灭绝净尽要赶出这些个仇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迦南美地，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迦南人也是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重敌所以说以色列神就是要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能留，是吧？你一定把它灭绝不能还留下，你留下就是祸患就是后患所以到16节为止，底下第17节就开始讲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在创世纪里就提到了是好的是什么呢？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闪他的这个道德呀思想就与众不同，所以闪和雅弗不是吗？倒退的进去给父亲配上衣服，就说闪是应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闪的后代里提到了亚法撒，亚法撒里面从亚法撒里面就生出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支所以从亚法撒生出来的，是吧？就是他的子孙当中。所以我们看24节，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鲁沙拉，沙拉生希伯，这样下来 就看到了有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是不是？拿赫生塔拉，塔拉就生了亚伯兰啊。当时呢，亚伯兰也叫做亚伯拉罕，是不是？是呢，先他往前走的时候，先跟着父亲，走到一半啊，没有到这个哪里，没有到迦南，就停了，只等着他的父亲离开死了以后，他才往前行。亚伯兰以后才开始行，所以亚伯兰的一生，他是怎样的听神的话，遵神的旨意，但是也有两个阶段。根据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提到了亚伯拉罕啊，他开头的时候是跟他的父亲啊到了哈兰，然后呢在那里停顿，只等到父亲死了，他再继续走。所以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他是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是吧？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到哈兰以后呢，他又接着往前行。所以说，亚伯兰是听从神的命令，神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然后呢又离开了父家，就是哈兰，然后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顺服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就是凭信心向前走，是吧？以后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75岁的时候就进了迦南，以后在迦南在神允许的寄居之地，他在那里寄居一直到到了什么？到了100岁，他才得到了这个儿子以撒，是吧？所以说这个阶段就是说是要信心和忍耐啊，最后终于得到了神允许的这个什么以撒啊。还有以实玛利，那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创世纪16章，是不是因为听了撒拉的话，所以就是娶了这一个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生了以实玛利13年是没有理他，是不是你人工人手，你不听神的话，你去听撒拉的话，结果失败这一段是痛苦的，家庭也痛苦，是吧？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这个以实玛利以后也是一个祸患，是吧？就是人工来的，是不是？所以说只有以撒才是他的后代，神一再的向他允许以撒是后代，但是你要得到以撒，你要等候到100岁他才得到以撒。所以说亚伯拉罕用人工人手所搞的只有痛苦，是吧？底下呢我们看就是撒拉死了以后，亚伯兰又纳妾，就是基土拉基土拉。那么基土拉生了几个都没有用，生了六个子孙但到了说该给以撒承受产业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把基土拉生的子孙全部给他们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是说只有以撒才能够承受神允许的，是吧？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呢生以扫和以色列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原名叫雅各，是不是以后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是他也经过比努以勒与神摔跤，真正能够成得胜了，他真是神给他改名。以色列什么意思？神的太子，真正做神的太子了，是吧？所以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以扫，一个以色列，这是以撒生的，是吧？以扫是长子，但是神不拣选以色列是一个次子，神拣选，是吧？所以说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要清楚，是吧？不能够把长子带次子，次子代替了长子，是不是？以扫本身就根本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从本身来讲就不看重以后又是行淫又是娶了几个妻子所以神不看重他，是吧？他也不配，为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看重就是他自己根本不看重神的允许，长子的名分，竟然把长子名分都卖给了弟弟。以色列是谁？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会抓，他看重神的恩典，虽然他有肉体血气，用诡诈的办法 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又是用鬼诈的办法，又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但之中他也是受了许多的苦，神要让他经过许多的苦难熬炼，终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允许他的福，允许他的这个一共有12个儿子，神都赐给了以色列。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清楚，就是说不是说神马上给他，他要经过熬炼，所以神把他带到拉班家20年熬炼他啊，所以他以后才能够回来还原建殿啊。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讲以扫的后代啊，以扫也叫以东，所以这里既讲以扫的后代，也讲到在希尔的后裔啊，就是以扫后来到了希尔啊，讲到希尔的后裔，又讲到以东怎么做王，以东的后代也有做族长的。你不管你做王也好，做族长也好，你不管你有多少个王，有多少个族长，最后都是虚空，最后都是死亡，都是消灭，是吧？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啊，也不是神拣选的，我们只是看一下就好了啊。所以以后就是说这个以扫啊，以扫的儿子啊是谁谁谁，是不是？在这个马拉基书1章就提到了，神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是不是？神爱雅各，神恶以扫，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根本不拣选，不拣选这个长子的名分，不拣选神给他的这个长子的福分，长子的祝福，他根本不看重，是不是？所以没有份呢，以后就是把他们弄走了希尔山啊，就在希尔山就住下了，是不是？所以底下就讲到希尔的后裔啊，希尔的儿子是谁谁谁，这里提到，是不是？以后呢就是这些个希尔的这些个儿子们，是吧？他们呢就是住在希尔山，住在希尔山啊，就是在这里就等于住下了，是吧？其实呢是和以扫有关系，和以扫有关系，所以下面就讲到了以扫的后代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以东地就有作王的，记在下面，就是以东最早就有作王的作王什么意思？用人的办法自己来统治自己的国家，所以呢作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人作王呢，就是以东是最早就是做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以东做王的呢，下面就记在下面记在下面就给我们看到以东做王的一共有多少，你不管多少，其实呢最后就是一死，是吧？做王觉得是了不起啊，有权有势有地位，是吧？人都喜欢这样去统治别人，是不是？但是呢难免一死最后呢一个一个做王的最后也都是结束了生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是不是可能你一时，是不是有属世的权威，一时呢你有权柄你有地位，但是这是短暂的以后就过去了，所以你没有主你就等于没有一切，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先看这个以东做王的，是不是这就是这一段有8个王8个王最后不是都死掉，世上的这一切就是最后都死掉，以后呢以东呢又是族长族长有多少？族长有11个，你不管是8个王还是11个族长，最后都灭掉了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一时威风转眼成空，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是吧？一时很威风但是呢转眼成空在神面前呢也根本落空，是吧？不被纪念这些个世上的王，你再了不起也不被纪念，你做族长也不过是族长而已没什么价值，是吧？所以这里就告诉你一个个都是做族长的这里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11个族长现在到哪里去呢？全部都灭亡了没有价值，说所以今天不在族里，你不信靠神，你最后就是沦亡最后就死了，没有价值，是吧？所以我们 不要追求这世上的一切，要追求属天的永远的，那才有价值。那这就是第一章。